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6年10月27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艾米播报。
欧洲议会公布了2016年萨哈洛夫人权奖的得主，中共18届六中全会今天闭幕，法国外交部长本月底将对中国展开正式访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天结束日本的访问行程，日本的天皇因为叔叔去世而取消了会见杜特尔特的日程安排，台湾和日本海洋事务合作对话首次会议将于本月31号举行，冲之鸟礁的渔权受到瞩目，比利时谈判难以达成协议，加拿大取消出席原签署欧加自贸协定的峰会，委内瑞拉反对党宣布大罢工，政府威胁要动用军人占领回应罢工的企业，叙利亚的一所学校遇到袭击，造成至少22名儿童和6名教师死亡。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艾米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路透社斯特拉斯堡今天中午宣布，欧洲议会将2016年的欧洲最高人权奖，也就是萨哈洛夫人权奖，颁发给了2名来自伊拉克亚兹迪族的女性，她们2014年遭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绑架，变成了性奴。欧洲议会的社会党团体透露，将此奖颁发给这2名女性，是要表彰她们精神上的自由。这2名伊拉克的女子分别是纳迪亚·穆拉德和拉米亚·哈吉·巴沙尔，2014年的时候在他们的族群遭到 IS 组织屠杀后遭到绑架，随后在逃出魔爪后致力于谴责人口贩卖，同时也捍卫亚兹迪族群的权益，他们于今年9月份被联合国任命为勇气大使，也曾名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入围名单，也已经获得了欧洲理事会颁发的哈维尔奖。另外2名角逐2016年萨哈洛夫人权奖的是土耳其的记者丁达尔和克里米亚达旦人大国会会议的领导人穆斯塔法·杰米列夫。目前遭到监禁的中国维族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曾与其他的3人共同入围，但是没有最终进入入围的名单。伊里哈木·土赫提10月份的时候获得了马丁·恩纳斯人权捍卫者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三宣布，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法国外交和国际发展部长让·马克·艾罗将于10月29号到11月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法的双方对艾罗的此次访问十分的重视，中国国家领导人将会见艾罗，王毅外交部长将和艾罗举行会谈，根据日程的安排，除了北京以外，艾罗还将访问成都和上海，并且出席在成都举办的第5届中法地方政府合作高层论坛的开幕式。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法双方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也都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和协调，特别是大家都知道，在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中法两国也都携手做出了很多努力。中方相信艾罗外长的此次出访将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还是在北京，中共18大六中全会今天，也就是27号，在北京京西宾馆闭幕。近400名中共中央的委员和候补中委，过去4天在戒备森严的京西宾馆内闭门开会，但是中国的各大媒体对此次会议都没有任何的报道。官方曾表示，此次会议主要是要修改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与中共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以及从严治党，也有消息指出此次会议将会有惊人的结果，令外界揣测纷纷。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甄树基引述香港的《苹果日报》报道说，海外媒体揣测这次会议可能会出台一些新的治党策略，包括中纪委推出高层的财产申报制，也就是财产阳光法案，要收编原属检查系统的反贪局等等。有专家认为，王岐山收编反贪局可能是要实现中纪委武装化，而六中全会变相的会成为中纪委再次扩大权力的会议。在加大国内反贪力度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加强与外国的相关国家谈判，以引渡逃到海外的贪官不乏。英文的《中国日报》报道，中国和美国司法单位正在加紧谈判，准备将五名逃到美国的中国贪官引渡回国，其中就包括贪污金额达到数亿美元的中国银行前广东开平支行的行长许超凡，以及浙江省前建设厅的副厅长杨秀珠。另据报道，曾经监制歌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歌曲《不知道该怎么样称呼您》的中共湖南省的常委、宣传部长张文雄，近日也因为涉嫌严重的违纪被撤职，遭到降级的处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天结束日本的访问行程，在昨天他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菲两国的首脑围绕南海问题，双方就法治的重要性以及基于国际法和平解决争议达成了协议。两人还从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观点出发，确认了与美国的同盟的重要性。在之前公布的杜特尔特访问行程中，他今天原本应该与日本的天皇会面，但是由于天皇的叔叔去世，日方取消了此次会面的安排。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由于日本天皇的叔叔三立功重仁在10月27日逝世，日本天皇和皇后从27日起服丧7天，原定在10月27日傍晚会见访日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日程取消。据日本宫内厅透露，由于三立功重仁的去世，皇太子一家及二皇子邱小公一家也从27日到11月2日服丧7天，而三立功的妻子三立功百合子将服丧90天，三立功家和高原公家等皇族服丧30天。天皇除取消了会见杜特尔特总统日程外，也取消了预定在11月1日举行的游园会，天皇皇后还赴三立宫宅邸吊唁。三立宫崇仁亲王、日本大正天皇和真明皇后的第四皇子昭和天皇幼帝、当今天皇明仁的叔父，又称成功，公号为三立宫，取自奈良的三立山。崇仁敬称为殿下，享年100岁，为明治时期以来最长寿的皇族。华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和日本的海洋事务合作对话首次会议将于31号举行，其中最受瞩目的可能就是冲之鸟礁的渔权的问题。请听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今天证实，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第一次会议定31号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是今年4月台湾东胜级16号渔船在冲之鸟礁附近公海被日本海上巡逻艇逮捕之后，台湾新政府宣称将建立的解决类似纠纷的海洋事务对话平台。因此这次会议冲之鸟海域的捕鱼权备受瞩目，可能成为台日之间争执的焦点。台湾当局宣称，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洽谈的范围除了争执海域的捕鱼权之外，还包括渔业合作、海洋环境保护、海上急难救助、海洋科学调查研究合作等。因此台湾的代表团成员除了渔业署之外，还包括相关的部会在内。但最受瞩目的仍是冲之鸟礁的捕鱼权。台湾东胜级16号渔船今年4月25号在冲之鸟礁东南东方约150海里的海域作业时被日本扣押，日本要求船东汇保证金新台币大约170万元才肯放人，引发台湾政府的不满。 当时仍执政的国民党政府要求日本立即释放被捕的渔船跟船员，外交部长林永乐召见日本驻台代表沼田干夫，表达强烈的抗议，强调附近海域属于公海，台湾的渔船有权捕鱼。马英九总统更在国家安全会议中宣称不承认日方违法扩权的主张，要求行政院强力交涉，全力护渔。随后台湾果真派出军舰和海巡署的巡防艇到场保护渔船作业。但是台湾的渔船在冲之鸟自由捕鱼不到一个月后，520政党轮替，民进党政府上台，所有的舰艇都撤回，冲之鸟周边200海里再度成为日本的专属海域。当时民进党政府强调，未来将与日本重建关系，召开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会把冲之鸟的议题纳入处理。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大陆的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昨天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仪式，遭到台湾陆委会的主委张晓月的谴责、遗憾和不满。张晓月表示，台湾绝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岸的这种讲法非常的不恰当。请听安东尼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上午通过民进党立委庄瑞雄等人临时提案，针对10月26号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认为这种话有损国格尊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严正抗议，并且重申中华民国台湾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反对任何形式矮化及并吞的企图。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月27号还定调习鸿会是民间交流活动，没有政府授权不能签署相关协议，尤其有关和平协议，并且提醒中国国民党两岸交流要符合法律相关规定。根据规划，洪秀柱10月30号率团前往中国大陆，10月31号前往南京中山陵，随后飞抵北京，10月1号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10月2号、3号参加两岸论坛。国民党安排由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王宏威担任两岸论坛随团发言人。
在欧洲，直到周三的晚间，比利时方面仍然没有为打破围绕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僵局。这一消息令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取消了当晚飞往布鲁塞尔的计划。特鲁多原计划定在今天，也就是周四举行的峰会上签署加欧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但是峰会的进而宣告流产。进一步的详情请听夏荣的详细介绍。
由于比利时政府与瓦隆大区代表德莫特就欧加自贸协定协商昨晚再度破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继而宣布取消今天的布鲁塞尔之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的发言人劳伦斯说，遗憾之余，加拿大代表团今晚不会飞往欧洲，不过加拿大仍然乐于在欧盟准备好的时候签署这项重要的协议。至于比利时政府则表示，昨天的协商虽然未能打破僵局，但同意在今天上午10点继续新一轮谈判。比利时德语地区领袖帕斯西在周三第三次联合会议后告诉记者说，我们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尚未抵达终点，我们将在明天继续。他还对欧盟主席图斯克说明了相关进展，因此现在还不能做出欧加自由贸易协定失败的结论。欧加自贸协商已持续7年，欧盟其他27国政府都支持该协定，现在只剩下比利时南部法语区因认为将损害该地农业发展而坚持反对。
请继续收听国际要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网报道说，叙利亚的一所学校遭到了空袭，据报道造成22名儿童和6名教师身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声明中说，如果这次袭击是故意为之，这是战争的罪行，但是该声明没有提及此次袭击的一些细节。今天距11月18号美国的总统大选的投票还不到两周的时间，摇摆州的选情继续紧绷。根据美国福斯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民主和共和党两党候选人的差距再次回到了误差范围内，选情扑朔迷离，气氛紧张。 委内瑞拉的反对党周三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升高了对总统马杜洛的压力，宣布进行大罢工和举行新的示威行动的计划。但是法新社发自委内瑞拉首都的报道指出，政府对大罢工的呼吁给予了回应，回应指出如果企业回应大罢工，将被劳动者和军队控制。以上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近几年中资企业一直在花费大笔资金进行海外并购，以避免国内增长放缓的影响。分析称，今年迄今为止中资企业海外并购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810亿美元，约比去年全年高出 70%。 2016年的全球投资和并购市场可以说是东风全面压倒了西风。不过中国在买，世界在看，在中国资本全球进攻性收购的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抵抗。布鲁塞尔和柏林方面本周一采取的防堵中资大笔收购的举措是最新迹象，表明西方对中资的抵触情绪不断加强。自2015年年中以来，中国买家总共放弃了11项大型收购，总计近400亿美元的中资收购计划绝大部分遭到否决，相当于过去16个月期间宣布的全部交易的 14%。 今年西方更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审查，以遏制中资收购浪潮。那么受阻原因何在？据英国金融时报25日报道指出，多数项目被竞争和安全问题搅乱，比如收购目标靠近某个关键的军事基地。同时，新的局面促使一些西方政府考虑实行新的监管程序来调查中资交易。例如，针对新克利角核电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曾表明将引入一套新的制度来审查对英国的外国投资。英国新首相希望能够对敏感的外国投资案进行有序和结构化的干预，并在研究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制度。今年8月，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了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香港公司长江基建买下该国最大的配电网络公司。日前，私人股权集团黑石也放弃了把加州靠近一个敏感海军基地的科罗纳酒店出售给中国安邦保险的计划，这是近期因为美国国家安全担忧而受阻的数笔交易之一。另外两个最新备受瞩目的例子，瑞士农化集团先正达与德国半导体公司艾思强收购案先后宣布重审。先正达股价曾在24日大幅下跌，原因是收购方中国化工未能在截止日期前向欧盟的一项竞争调查提出让步。艾思强则表示，柏林方面收回了表示他不反对将艾思强出售给福建宏兴的一份证书。福建宏兴是国家控股公司，中国政府形同间接拥有该公司近一半的股权。而德国政府之所以追回中资收购艾思强的批准令，昨天被爆出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有安全顾虑。德国经济部发言人表示，德方将对收购重新审查，需时可高达三个月。德国世界报随后指出，中国对德国的做法很不满，批评德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下周二将率领大型经济代表团访华，到时候他将会感受到中国刮来的冷风。与此同时， Artco 分析师马丁·费希尔表示说，一波中国投资在德国助推了一股新的保护主义倾向。 人们对国有企业尤其警惕。德国专业财经杂志 Capital 也发表了署名文章，用大量背景和内幕性消息来揭开艾思强中资收购案背后的故事。该文章说，此案与其他德国中型企业的收购还不太一样，这是一桩隐姓埋名的交易，即一桩投资人和利益隐藏在错综复杂的企业关系之后的交易。作者还表明，谁要是想理清出资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就会看到中国政府的影子。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娜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企业在世界上的并购潮引起包括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担忧。费加罗报头版对此刊登报道、评论进行分析。关于法国内政方面的消息，有民意支持率极低的奥朗德总统继续准备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解放报头版同样关注奥朗德，指出他没有实现改变一些有问题郊区的承诺。同样，经济回声报指出，奥朗德借助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呼吁法国左派团结。今天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都报道那些已经从加莱丛林撤出的难民。中资大举并购，费加罗报头版刊登文章写道，中资公司在2016年并购金额高达2000多亿美元。中国近年来不断并购西方国家企业，多个西方国家准备推出措施保护本国经营企业。中国企业不仅在世界上并购力度加大，而且投资的范围也更广。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中资企业在世界上的并购，让中国获得先进的技术，也让中国加大了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费加罗报内页经济版刊登了两版报道，提出谁担忧中国的投资。文章写道，中国商人入股好莱坞，还有中国公司考虑收购制造自动化机器人的德国企业等。文章指出，随着中资的进入，中国产品也进入了海外市场，欧盟几个国家准备立法保护自己的经营企业。费加罗报评论写道，西方国家捍卫自由贸易，但是也不会过于天真。编辑问道，中国企业大型并购如同推土机，什么时候中资的并购潮会停止呢？西方政府看到中国资金如同潮水流入西方企业，引起西方国家民众的关注和政府的担忧。从核能、化学、制造自动机器人，到法国的葡萄园、旅馆，甚至足球俱乐部，都逃不过中资的进入，也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的恐惧。律师们也行动起来，提出要进行立法，保护本国经营企业。评论认为，拒绝中资进入没有意义。首先，中资并购法国企业的比率相对较低；其次，法国企业寻找外资，特别是中小型法国企业，虽然在技术上领先，但是在资金上，庞大的中国占有优势。来自中国的资金，一方面可以帮助法国企业发展，另外一方面也便于法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而且法国税收相对高，让法国企业挣扎发展。评论认为，的确，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捍卫自由贸易，但是这不表明西方企业过于天真。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政府会保护敏感关键企业，特别是在自由贸易交往中，中方在投资上也出现过不尊重国际贸易准则的情况。西方国家呼吁中国遵守同等贸易的准则。当然，法国一个国家势单力薄，不能与中国对抗。但是如果欧盟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进行谈判，情况就会不同。中资公司在欧洲大举投资，规模大，也创下了新纪录。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公司并购的幕后推手都是中国政府资助的计划基金。另外，关于法国内政方面的消息，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是否参加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引起法国各大报纸的关注。右派《费加罗报》指出，奥朗德总统支持率低迷，他是否参加下届法国总统大选，让他所属的法国左派为难。同样，左派《解放报》关注奥朗德总统，该报头版刊登法国大楼高耸的郊区照片，大标题写道，4年前奥朗德曾经承诺改变这些郊区人的生活，但是4年后这里的人指责奥朗德政府，说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出现什么实质上的改变。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将播出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中共18届六中全会于今天27日闭幕，全会讨论通过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宣示启动一场前所未有的全面重严治党运动，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六中全会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署名明报记者的评论说，六中全会前夕曾一度被视为自由派媒体的财新网，被国家网信办要求暂停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新闻单位名单资格2个月，期间其他网站不得转载其稿件，被解读为被打压的信号。财新网创办人胡舒立有强大政府资源，还与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等人熟悉，但也难逃打压。内地知名思想网站共识网也于10月初勒令关闭。知情人指出，共识网由周志兴及余三夫妇开办，由于余三与邓小平的三女邓荣私交甚好，加之周志兴的军旅履历，共识网被认为是得到邓家及军方某些人士支持。由于这一背景，该网此前在内地多次网络整肃运动中均未受波及。然而在六中全会前夕，具有中共高层背景和政府关系，却也不能作为这些媒体的保护伞了。据悉，六中全会审议的2份文件中均涉及舆论监督的内容，对于媒体属性，此前习近平强调媒体信党将继续加强。新加坡《两早报》署名余哲远的评论说，六中全会是18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讨论具体问题的全会，全面从严治党被排在最后讨论，是因为中共高层需要时间和成绩为这个复杂棘手的议题造势。而中共过去4年来大刀阔斧地开展反腐整风，近期又通过大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重温中共革命的初心，让一批落马老虎公开现身说法，都是在为全面重严治党制造声势。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共就提出重严治党，但在2012年习近平接掌中共最高权力时，贪腐之风已深入中共骨髓，重严治党几乎沦为一句空话，甚至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共有能力遏制腐败。在一党执政的背景下，中共能否自我救赎，如同当年长征那般浴火重生，是摆在习近平等新一代中共领导人面前的紧迫课题。香港新报署名阮继红的评论说，为什么习近平上台后处理超过100万名各级干部，仍然有人顶风作案，在18大之后仍然没有收手？除了那些未能审时度势的不识时务者外，相信大部分是由于不以贪为耻。如果党内民主一如往旧般，只有从上而下颁布命令，讨论和征询意见流于形式，这2个文件的内容即使如何严格，也未能做到广大干部心服口服。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共通过的政令在对下推行的时候，是采取要求下级学习中央文件，这种学习会议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事声批怨公开表态表忠心会议，所用的语言都是大话套话，参加会议的根本无需了解政令的内容，只要在适当地方更换一些形容词就可以过关， 这种推行方式可以说是注定不会成功的。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不过外界最关注的还是会议是否如历届六中全会一样确立下一届中央委员会及中共十九大领导层，尤其是否会按照惯例确立习近平的接班人以及习家军，以怎样的规模抢占要经。中共为确立习近平核心地位已做了许多铺垫，先是在今年初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核心意识，然后有多个省的封疆大吏表态拥护，再有舆论在一定范围内造势，把习近平塑造成中共历史上承继毛泽东邓小平形成的第三个时代的标志，以及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和最有力的领导核心，从而把曾被称为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排除在外。而习近平核心地位确立与否，影响之一是将直接冲击被称为储君的中共下一代领导人和接班梯队的选定，影响之二是以浙江新军为骨干的习家军将以空前规模在中共十九大上位抢占要经。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两名致力于维护伊拉克雅兹迪族群权益的女性获得2016年欧洲议会萨哈罗夫人权奖。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今天闭幕，法国外长将对中国展开正式访问。中国日报透露，中国与美国司法单位正加紧谈判，将五名逃往美国的中国贪官引渡回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天结束访日，日本天皇因叔叔去世取消与杜特尔特会面的安排。台湾日本海洋事务合作对话首次会议31日举行，冲之鸟礁渔权受瞩目。比利时内部谈不拢，加拿大取消出席原定今天举行的签署欧加自贸协定峰会。委内瑞拉反对党宣布大罢工，政府威胁要动用军人。叙利亚一所学校遇袭，造成22名儿童和6名教师死亡。现在我们为您重播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分歧加剧，为预防或然的军事冲突，北约周三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进一步在欧洲东部所谓俄罗斯门口继续部署兵力事宜。同日发生了另一相关事件，在北约压力下，西班牙拒绝俄罗斯舰队群在西班牙港口补给。北约国防部长周三在布鲁塞尔开会，商讨继续在欧洲东部的军事威慑计划。召开这一会议的背景是，前往叙利亚的俄罗斯战机不断在欧洲海岸线炫耀武力。为此，北约军事首长开会落实七月份提出的向紧邻俄罗斯的波罗的海国家及波兰派遣军队。这一派遣驻军的框架产生于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波罗的海及波兰等国担忧俄罗斯难以收束野心，继续向他国扩张。在此背景下，美国希望与欧盟在上述国家部署总数4000人的4个步兵营。星期三的会议取得成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赞赏成员国履行承诺，按期做出贡献。他表示，这就是北约成员国互相支援坚如磐石的证明。新组建的军队将于2017年部署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波兰。4支部队分别受加拿大、德国、英国以及美国指挥，明年夏季部署完毕。法国分别向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驻军提供了官兵。北约最高领袖警告，这4支部队的特征是基础坚实，多国组成，随时可以作战。4支部队的部署向外界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北约如一人，对其中一国发起攻击，形同攻击全体成员国。4支部队将可随时得到北约40000军力的支持，在必要时可在相关国增加驻军。此举是北约正在欧洲东部地区实施的新威慑战略的一部分，在未来极有可能在这一地区成倍增加反导弹系统、空中巡逻以及反网络攻击系统。 对北约向东扩张早已感到愤怒的克里姆林宫而言，在一商四国部署北约军队实属过分。北约秘书长指出，这样做只是增加北约威慑力的可信度，并非挑起冲突，而是预防冲突。在俄罗斯上月宣布推出核不扩散条约之后，北约的这一部署更显重要。何况在月初，莫斯科把具有携带核弹头能力的导弹移至介于波兰与立陶宛的加里宁格勒。美国国防部当时反映说，如果俄罗斯的这一部署成为常设，如果带有核弹头得到证实，这将构成俄罗斯安全力量部署的重大改变。俄罗斯参与乌克兰动乱并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与西方发生重大分歧后，迫使北约重新考虑在欧洲的军力部署。除以上四国，美国决定从2017年元月起在挪威特隆赫姆机场部署330名海军。莫斯科周三批评美国这样做并不能改善北欧地区的安全状况。直到目前，美军在挪威深山中拥有巨大的武库，但没有部署军队。同日发生的另一事件也在显示北约与俄罗斯的对抗正在加深。在北约压力下，俄罗斯航母战斗群放弃在西班牙港口补给计划。星期二，当传出前往叙利亚执行轰炸计划的俄军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请求将要在西班牙休达港口靠港加油的消息后，马德里当局处于北约同伴的严厉批评之下，英国的批评最尖锐。伦敦当局对西班牙专门表达担忧，在西班牙加满油之后的俄罗斯航母战斗群可能空袭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阿勒颇。北约秘书长虽然说法委婉，成员国有权自己决定是否提供补给，但担心此举形同帮助与阿萨德结盟的俄军加剧对阿勒颇轰炸。欧盟成员国上周抨击俄罗斯对叙利亚的轰炸构成了战争罪。比利时前总理维霍夫斯塔更发推称，丑闻西班牙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成员国，竟允许俄军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自己的领土上加满油并提供技术协助。美国保守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统计，从2011年起，西班牙休达港已接待了57艘俄罗斯战舰。该机构揭露，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西班牙、希腊等北约成员国还在继续向俄罗斯海军提供援助。西班牙外交部随后宣布，已要求俄罗斯驻马德里大使馆澄清，这一战斗群是否将协助阿萨德政府军轰炸阿勒颇。之后，俄罗斯大使馆撤回了停靠西班牙港的申请。多年来，西班牙一直允许俄罗斯军舰在其港口靠港加油，但是莫斯科加入叙利亚战争后改变了局面。休达港距离英国直布罗陀港很近，位于马格里布的最北部，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海岸，与摩洛哥接壤。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 Hayes 的技术协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着下来我们要播出的是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节目。
各位听众，上次的《中华世界》节目为大家介绍了台湾今日发生的乐生金融弊案，事主是与中国大陆及台湾政商关系都非常好的台湾许金龙的乐生案。新新闻周刊曾经爆料说，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是幕后的黑手。那么本期呢，新新闻还追踪到许金龙与中国的国美集团，也就是黄光裕的国美集团股权纠纷的黑历史。本次中华世界法馆为大家还是请到正式爆料这个消息的台湾新新闻周刊的副社长陈东豪来接受采访做进一步的说明。东豪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哎，东豪，您可不可以就把这次你们新新闻爆料的乐生案件，这个跟中国国美集团有什么这个牵连，可不可以讲一下？
是这样，乐生这家公司在台湾挂牌之前哈，我们后来发现从他公司的财报里面也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投资关系，就是在2006年以前哈，中国的国美集团 曾经投资乐声，而且他的投资金额，如果我们到他的这个公开发，他公开的揭露的这个年报里面呢、啊，
嗯，
发现这个国美啊，换算下来持有他的股份哈、啊，
嗯，
相当的高，几乎可以高达到差不多有可以如果完全转换的话，可以到70-80%。
哦，
那这个比例哈、啊，这个比例非常可怕。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依照台湾当时的规定啊，乐声等于是一个变成一个中资的公司了，因为它已经超过80%哈的一种股权。
嗯、
那这个安排非常特殊哈。
台湾规定的是多少？台湾限制是多少？
台湾在像乐声这样属于资讯软体业的，它的这个投资必须要经过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的核准。
嗯，
那过去你看不到有这样子的一笔交易哈。那但是他后来年报里面有揭露了，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过去啊，在台湾只要有中资插旗的股票哈、
啊，
一定会引起注意哈、啊，
嗯，
那乐声一直到后来他在2011年上股票公开发行，然后上柜啊，
嗯，
这个时候呢这个国美集团的股份就不见了。然后后来我们进一步才发现说，国美集团在2009年的时候啊，
嗯，
把他所持有的这些股份哈、啊
嗯，
又陆陆续续转到转给了许金龙旗下有一只海外的一个控股公司，叫金控的一个这个投资公司。
嗯，
那因为现在许金龙人被台湾的法院裁定涉发禁见哈、啊
嗯，
所以这个交易是怎么来的，目前没办法问到许金龙本人。那因为国美集团在当时中国大陆是等于国美集团的总裁那个黄光裕啊，等于是中国大陆的首富哈、啊、他为什么会对这家公司有兴趣，那这家公司凭什么可以吸引到黄光裕去投资他，
嗯，
目前来讲都需要等许金龙如果有机会被交保以后啊，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知道。
嗯，
可是从这次乐声这个股票诈欺案件哈、啊、你可以看出来许金龙的发展轨迹里面，它跟中资有很密切的关系。
是。
那除了说那个时候吸引到黄光裕的投资，然后后来黄光裕又很神秘的把这个投资又撤回。
嗯。
那许金龙从那里来的资金去买黄光裕手上的这些持股，我补充说明一下哈。
嗯。
黄光裕当年投资许金龙的公司，他是透过一个特殊的一个交易安排，也就是说，他这个投资啊是一个叫做优先取得的一个购买协议。那这种操作方式在台湾比较少见哈，
就是给他优惠了，让他优先权了，就是这样。
优先取得，对，可是台湾很少有这种的安排哈。那所以他是以债做股哈，还是以，因为他并不是看起来并不像是发行可转债，所以细部的东西还要当时解释。然后这个资金，当时也吸引了国美啊黄光裕投资了大概有数百万美金。那所以整个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必须要看，因为黄光裕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涉及到那个内幕交易，还有行贿罪而入狱的哈。
嗯。
那在2009年的时候呢，这个他对投资乐声这个事情呢的股权呢，就已经做了另外的安排。所以这一个部分哈、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办法完全了解。
嗯。
但是乐声这家公司可以跟中资这么密切，是令人意外的。
嗯，
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今年我们看到的，他跟大陆的这个世纪华通王吉啊、
嗯、
摸着这些安排，那这个安排都不是这个正常的一个常规交易，
对，
所以为什么会搞出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哈、啊、现在就格外的引起大家关切，说整件事情到底跟中资的关联度有多少。那事实上我们最近在台湾就发现说，台湾在十几年前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金融的犯罪案件，叫做国票金控事件，国际票券事件哈。
那个叫杨什么的，叫杨什么的，
杨瑞仁，
杨瑞仁
，他靠发行商业本票的方式哈，伪造商业本票，骗取了国票票券国际票券这家公司的超过100亿新台币的资金。
嗯，
那后来他也服刑的是3年之后被假释。那许金龙又把这样子的一个人找来帮他炒股票，所以整个乐声事件现在看起来每一个环节都有问题。
嗯嗯嗯。
那 所以我们在台湾在厘清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是目前他遇到一个障碍哈，因为不管是前面的国美集团的这笔交这个交易，那还有后来跟这个上海的这个世纪华通啊、王吉这些人的这个交易过程，这些在都需要中国大陆的一些协助。不过因为现在目前因为台湾新政府成立以后，他这个两岸关系并不好，所以他在这方面要请求中国大陆协助已经有他的困难，更何况这些人的背后啊，不管是黄光裕也好，或者王吉背后也好，这些都有中国的政商关系在后面，所以这整个案子到目前为止会让人家觉得后面非常的诡异，而且黑幕重重。那这一些事情，我们甚至担心哈，就是许金龙的乐生案只是一个被发现的个案，还没有被发现的啊、哦，也就是说海峡两岸在这过去八年来交往密切，可是这过去这八年来是不是也埋下了很多类似乐生这种危险的金融游戏，这是让人比较担心的部分。是。
那么既然许金荣被扣押了，可以询问呢、啊、可以查询吗？有没有一个蛛丝马迹出来呢？
我们相信台湾的司法单位会去调查，会去问哈、可是光靠许金荣的说法是不够的。那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有中国大陆的协助。那双方交叉比对手上拥有的资料，就是说因为人讲话有时候会颠三倒四的，那资金的流向啊、物证的东西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客观可靠。那目前只有单方面台湾在查这件事情，那台湾目前因为蔡英文新政府的关系，所以他很难取得中国大陆的资源或者协助。所以这个会变成是说在调查乐生案的时候啊，或者我们这么讲，如果乐生案是一个两岸之间的企业界有计划的一个犯罪行为，那台湾只能掌握到台湾这部分的，有关中国大陆那一块呢，他就没有能力了。所以这个未来会使得这个案子的完整性啊受到影响。
那这个会不会也是有一种，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方面有计划的这个对台湾的这个金融的掏空呢？
这一点我们倒还不敢这么讲哈，因为因为这个，我们如果这样去讲他的话，这个指控是比较严重的哈。可是不可讳言的，在台湾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说，有一些并购案里面哈，或者投资案里面，背后隐藏着中国大陆有一些人希望把一些资金逃离中国大陆。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大陆尤其在洗打贪的这两年多以来哈。他有很多资金想要移转到其他地区
洗钱啦、
那你中国大陆在北洗钱当然一个前提是说他是犯罪资金了哈、现在我们并不确定。那所以呢你要做大笔的资金外移，最好的方式一定是投资，就投资的那个才能够有大笔的金额资金流动。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就不晓得说乐生会不会只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案子，还是还有其他的案子。那这一块目前不容易调查。那我自己个人曾经接触过的是，曾经有所谓的台湾有所谓的赌场国际赌场集团哈，经营观光赌场，想要在台湾找地投资。但是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会发现说，后面最后哈、这些所谓的外资啊。背后其实可能是中资，
中国大陆的。
那但是但是他必须要用一个外资的形式进来。所以有两岸之间本来就很多投资案，它是很诡异的。那当然也有很正当的投资案哈，不是说全部都有问题的，只是说你在过滤的时候，其实会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麻烦，比较辛苦。是。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的《中华世界》节目为大家请到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谈乐生金融弊案与中国的国美集团股权纠纷的黑历史。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技术人员 Juris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我们将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好，巴黎荣军院坐落在塞纳河的南岸，全称应该是荣誉军人休养院，又称为巴黎残老军人院。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旨意下，工程于1671年3月开工，截止到1677年2月全部竣工，进度在那个时候来说可以算是很快的。荣军院主体建筑的建设交给了建筑师里贝哈尔·布鲁昂主持。布鲁昂规划了一个有着五个大庭院的建筑群，人们由中间的最大的一个庭院皇家庭院进入到荣军院中，然后再通过连通各庭院之间的大门去各分庭院。荣军院从建成之初开始行使它接待军人的功能以后，很快又被赋予了博物馆陈列馆的功能。1804年7月15日在荣军院中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授勋仪式，当时的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特别举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豪华仪式，向获得荣誉勋章的将士们颁发了代表法兰西最高荣誉的勋章。1872年那里建成了炮兵博物馆，1896年又成立了军事历史博物馆，后来在1905年两馆合并为现在的法兰西军事博物馆。巴黎荣军院里边最吸引游人目光的还是要属于荣军院中的法兰西帝国第一位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陵墓了。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波拿马在滑铁卢战败以后又被放逐到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他在那里去世。拿破仑一世在遗嘱中写道，我愿我的身体躺在塞纳河畔，躺在我如此热爱过的法国人民中间。后来路易·菲利普国王满足了他的遗愿，于1840年12月15日隆重的仪式中把拿破仑的遗骸运回到巴黎，存放在荣军院。1842年路易·菲利普一世要求建筑师威斯康蒂对圆顶教堂进行大规模的整修，修建皇陵。1861年4月2号拿破仑一世终于在这里长眠。陵墓是用红色石英岩打造而成，基座采用来自沃日山区的绿色花岗岩，周围环绕着一项桂冠，铭文中表述了拿破仑的丰功伟绩。陵墓四周墙上是由雕塑家帕蒂耶雕刻的12尊胜利女神的浮雕像，象征着拿破仑所经历的战争。彩色大理石地面上刻着8次大捷的名称。在环形走廊的墙上，斯马尔特用10幅浮雕讲述了拿破仑的10大丰功伟绩，比方说参与平叛战争、建立中央集权、成立国务委员会、编撰民法典、签署法国政府与教会间的和解协议、设立法兰西帝国大学、成立审计法院、撰写商业法典、实施大建设与恢复荣誉勋章等。地下室中棺椁之上的拿破仑雕像身上披饰着第一帝国的标志。拿破仑墓四周有12根石柱，遗骸放在6层棺椁之中，从里向外，第一层是白铁棺，第二层是桃花心木，第3、4层都是千尺棺，第5层是乌檀木，第6层是橡木棺，然后还有一层外棺，用从俄罗斯运来的红斑岩凿成。这种雕出来的曲线，多少有点像拿破仑生前常戴的船形军帽。墓室上层建成环形楼台，人们站在上面就可以向下瞻仰它的棺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最新消息。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2016年10月24号到27号在北京举行闭门会议后，新华社周四，也就是今天，发表了此次会议的公报。公报指出，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97人，候补中央委员151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也列席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代表中的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监督条例，也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公报最后显示，全会号召全党的同志都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深入地贯彻本次会议的精神，牢固地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等等。法新社分析指出，在这次公报中多次出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字眼，这显示2012年上台的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在法国，法国加莱海峡省的省长 Fabienne Bichio 周四宣布，加莱难民移民营的清理工作接近了尾声，已经有近6000人得到了安置，难民营的后期清理工作将于下周一晚上结束，届时在 Land， 也就是被称为加莱丛林的这个地方，所有的帐篷都将被撤走，垃圾也将被全部清除。他说，难民们现在必须清楚一点，加莱并不是他们的最终出路。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两名曾经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绑架并沦为性奴，随后致力于维护伊拉克雅兹迪族群的权益的女性，获得了2016年欧洲议会的萨哈洛夫人权奖，以表彰他们的自由精神。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今天闭幕，法国外交部长艾罗将对中国展开正式访问。英文版的《中国日报》透露，中国和美国的司法单位正在加紧谈判，准备将5名逃往美国的中国贪官引渡回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天结束日本的访问行程，日本天皇因为叔叔去世取消了和杜特尔特会面的安排。台湾和日本的海洋事务合作对话首次会议将于31号举行。比利时难以达成协议，导致加拿大取消出席原定今天举行的欧盟和加拿大的自贸协议的签署仪式。委内瑞拉反对党宣布大罢工，政府威胁要动用军人来占领回应罢工的企业。叙利亚的一所学校遭到袭击，造成22名儿童和6名教师死亡。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 Mehdi Gaïenne 所演唱的 Get le Re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Quel jeu on joue, tendre l'autre joue à la folie qui éclaire ma nuit, mon amour, une araignée au plafond, une étoile sur le front. Et nous avons traversé les intempéries pour se dire aujourd'hui basta les retours. Personne ne sait ce qu'aura été notre amour.Quel jeu on joue, tendre l'autre joue à la folie qui éclaire ma nuit, mon amour, une araignée au plafond, une étoile sur le front.
Et nous avons traversé les intempéries pour se dire aujourd'hui basta les vautours. Personne ne sait ce qu'aura été notre amour. Personne ne sait ce qu'aura été notre amour.